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主今天给我们了这么好的一切的服事。我们先再一同做一点祷告。天耶稣，我们真的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天上的父，我们真的何等的不配，不配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主啊，每当我们思想你无限的大爱，主啊，我们真的算什么，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又分别出来，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生活，为许多的事工职场在忙碌，你把我们这一小群分别出来，求你给我们深深知道，让我们真的能够留意的听，侧耳的听，主啊，愿你的话，哦，主啊，来开开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主啊，从你的话语更多的来体会你的心，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主啊，你借着我们人生许多环境当中的失败或者是得胜，其实你的心都是要叫我们来归向你，你就是要叫我们完完全全来归向你，因为你是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你是统管万有的神，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主啊，没有一件事情在你以外，主啊，你坐在天上，你谦卑的来看我们，有哪一个人愿意来寻求你，明白你，归向你，主啊，求助你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效法这些长老式活物，懂得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就能够看见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通行无阻，只有你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做一个完全更新的工作，只有你能够把愚顽人变成一个智慧人，只有你能够把一个愚昧的人变成一个义人，只有你能够把我们这一些愚昧之子变成智慧之子，变成讨神喜悦的人，只有你，主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看自己看环境，让我们定睛在你自己的应许上，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所以主啊，谢谢你使我们真正成为一群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爱心代祷扶持，哦，主耶稣啊，在各方面，哦，主耶稣啊，随你调度的，哦，主耶稣啊，谢谢主，我们真的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你越过孩子的软弱，求你把你自己的话，哦，向每一个人敞开，给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哦，主耶稣啊，谢谢你，因为这是你所应许我们的，主啊，不是，哦，不是谁来教导谁，乃是主啊，你的约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唯独相信你，谢谢耶稣，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哦、感谢主、主内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三章零一节，一边呢是代下十三章，一边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在历代志下十三章呢讲了记载了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呢是南国跟北国的一个内战，当然神是不喜悦这个内战，不喜欢肢体之间相争相咬，但是呢神在这一章有我们可以看出来，神等于是任凭南北两国呢弟兄之间呢彼此呢血气征战，神任凭他们，但是呢在这一次的战争呢非常的特别，就是这个亚比亚王呢在征战之前呢、啊、他就在这个喜马脸山上讲了一大篇的道啊，主要就是谴责这个北国，所以这个头一段呢就从第一节呢到十二节呢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亚比亚王他讲了一篇道哦，在山上讲了一篇道，主要的就是说他们自己这边南国是对的，北国是错的，所以呢实在呢就是出于血气哦。那一边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哥林多前书呢在最后一章的时候呢真的是字里行间都是充满了爱，真的读的都是非常的感动，他爱的吩咐，既然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他就告诉这些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一个圣徒困苦圣徒的这件事情上呢要关心要捐献，而且在接下来这几段都看见保罗无论是对外邦传福音对灵魂的工作，对同工之间对这个教会他的这个爱，他的期望都是充满了这个爱又有真理，他本身呢都是带头做榜样真的使得神呢就使教会回转了，神就使哥林多的教会呢苏醒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他实在是勉励他们要在爱里合一，真道站稳，所以那边呢我们看见两个王呢都是血气争进，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保罗面对这么样软弱的失败的教会，他竟然能够告诉他们用要遵行爱道，
要叫他们，勉励他们在爱心站稳，他自己也是在真理跟爱心上站稳，挽回了教会，给他们合一，而且变成一个行善的教会。那在历代志下的十三章的后半，他们两边就开始打了。打的时候呢，因为耶罗波安的人多，而且他是两面夹攻，所以这个亚比亚王啊，他看见这个情形啊，他们就呼求神的帮助，他们就呼求，然后呢，祭司也吹号，然后犹大人就呐喊，所以呢，就看见他们在这个急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依靠神，依靠神，结果不料呢，神就让他们在这一次的战争上呢得胜了。所以这个后半部呢是一个正面上的一个教训，就是要我们明白，虽然我们不够，就像今天我们诗歌敬拜组带我们所唱的，虽然我们是不好，但是神对我们的言约，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他就在等候我们回转，只要我们肯真正诚心诚意来信靠他，他绝对会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当我们得胜之后，我们是怎样回应呢？我们是感恩呢？我们还是仍旧是走自己的路呢？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后半部呢，我们可以说正面的教训就是叫我们要来靠神，要我们来靠神。那一边呢，就是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我们要爱主，他必定要来，如果我们不爱他，我们是可咒可诅。所以他整章呢就是鼓励我们要爱主，我们不但要靠神，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靠神，我们更要怎么样，求主给我们靠着他来爱他，等候他。好，所以今天我们大轮是这样，小轮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天上的侍奉，24个长老，还有4个活物，那真的是一个天上的一个侍奉，他们的侍奉呢就是完全俯伏敬拜，对神的一切旨意都是阿们，哈利路亚，就是要以神为事。所以这个天上的侍奉何等的宝贝。那箴言书第十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智慧人还有愚昧人两者对比，还有两个道路两等结局。智慧之子有一样很特别，他就是要怎么样，使父欢喜。所以智慧子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使父欢喜，给我们看见在天上长老活物的敬拜侍奉是以神为事。所以这样子天地连起来呢，我们就明白我们在地要如在天，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靠主的言约，靠主的恩典，使我们改变，让我们愿意做智慧之子，也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要警醒站稳，做大丈夫，一切要凭爱心而做。那我们要坚持我们就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神福音的出口，生命的出口。所以两边呢，大小人呢，都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稳，除掉我们这一个血气相争的除掉我们这一些自以为意的，让我们那个走爱心的道路为主做光做盐所以我们大小人的总题大轮的总题不争进，警醒站稳，凭爱心而行。好，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三章。好，我们先来看1-3节。耶罗波安王18年，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米该亚，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亚比亚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关于亚比亚的事情呢，在列王记上15章1-4节也有记载。记载的就是这么一点点。只有这一次呢，把他这个征战的详详细细把它写下来。我们从1到3节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王呢，亚比亚呢，他并不是真正很得神喜悦的，因为他做王呢只有3年啦，是不是？是实在是很短哦。那在这个列王记上15章就是说，他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他不效法他的祖先大卫耶，他不是效法大卫哦，他行他父亲以前所行的一切的恶，那就是什么？不立定心意寻求神爱强盛的时候就会偏斜。然后那个他呢也不像大卫，他的这个心亚比亚的心呢没有，不是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就是他在这个列王记上对他的总结。但是呢神有怜悯因为神应许过大卫，所以呢在耶路撒冷有灯光， 叫他的后代呢能够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呢，亚比亚虽然行的神不喜悦，但是神是因为他已经应许了大卫，所以他继续的延续这个约哦。那所以呢，我们很知道亚比亚他真的是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行恶的，他只有三年，非常的短暂哦。他的母亲我们也知道，从后面的圣经是一个拜偶像的。是一个拜亚瑟拉的，然后亚比亚呢就是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圣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南北国的分裂是有原因的。那么神呢就是要叫这他们呢，要叫这个南国呢服下来因为这个分裂呢实在就是应验了神借先知所说的话语因为那个所罗门呢心偏于邪所以呢神就许可这个管教。其实这个也是神与大卫之约神与大卫立约当中的所提到的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七章呢，神早就说了，就是我跟你这个立的这个约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跟你的后代呢，你这个国呢是永远坚定的。当然其实这个是预指我们的弥赛亚基督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在撒母耳下第七章的14节的时候，神就告诉了大卫，就是说这个约呢神会负责来延续他，如果他的后代犯罪，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不会离开像离开在你以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神会管教所以在这个，所以他强于，所以神就管教嘛，这个国家后来也是因为耶罗波安自己呢也没有好好的寻求神，所以呢也就真的在分裂当中呢，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一个教导只是他们都没有留意。那结果呢，这个亚比亚呢，他呢如果我们照人看呢，他呢就是很想让他的完成他父亲的愿望，是不是继续跟耶罗波安来征战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夺回来，所以他常常做这个事情。所以一到三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血气相争，为己夺国，他不以神为事因为早就先知讲了一次两次，对吧？那他但是呢，这个亚比亚呢，他没有办法以神为事，他服不下来，他没有办法服下来，他就认为这个国家这么大，失去了好可惜但是他却不去想他对神是怎么样他没有更深的去思想。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呢，为什么会这个血气相争呢？在那个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会在这个肢体当中呢，虽然这个以色列国已经跟北国北国南国分裂了但是在这个神的眼中呢，他们还是属于他的，都是他的只是这个北国呢堕落了，偏斜了，拜了偶像了。那么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就说，你们中间的战争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真的，我们不论是小的斗争，我们跟肢体之间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和，这么多的明争暗斗，这么多的嫌隙甚至于不要说好像有本来就不和不欣赏的，甚至于本来很好的都可能会变得有摩擦，会变得有嫌隙，会从合到不合。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白体中战斗的私欲，其实这都是从我们里面的私欲跑出来的。这个私欲特别描述出来是战斗，其实私欲在雅各书第一章就讲了嘛，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些私欲的东西。那私欲呢，是看这个机会，有试探来了呢，如果我们没有警醒的制止这个私欲，私欲跟试探结合起来，就会生出罪，就会生出死来。而在第四章特别讲说，这个私欲叫做战斗之私欲，就是特别的要怎么样跟人家斗，跟人家逞强斗胜，跟人家比上比下好像我们觉得自己这方面很好，就在想那个人不要怎么样，其实根本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的，可是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战斗的私欲，这个战斗的私欲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鼓动我们要去争，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鼓动我们要去斗，明不争暗也斗，就叫我们在里面咯咯哒哒咕噜咕噜在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鼓动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是吧？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战斗的私欲。所以亚比亚跟耶罗波安其实里面都有这个战斗的私欲，是吧？他们不对付自己跟神的关系， 他们却是怎么样，只着重外面那个环境，要把这个环境改变过来，迎合自己。亚比亚想要再把这个国家，因为他南国是比较小一点，北国变得很大，所以他总是想要恢复他以前的那个尊荣，所以就在他的里面，这一个战斗的私欲就一直在他的里面蠢蠢欲动。那耶罗波安正是也是这么想，是不是索性把你就吞掉。所以我这边就写是为己夺国啊，他们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己，这个战斗的私欲在里面鼓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个里面的东西不拿掉的话，我们跟自己跟人都会不合，因为这个战斗的私欲在我们里面跟我们圣灵情欲圣灵相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时不时很多东西就会在我们里面不断会冒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把它靠得住，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靠主。这个战斗的私欲总是要叫我们比别人好啊，他做菜这么他做菜是这个味道，那我呢就要做的比他更好啊，他呢这个东西讲的这样，我要比他讲的更好，他的儿子是这样，我的儿子就是那样啊，反正我们里面这个亚当的本性里面就有一个这个战斗之私欲，就是想要自己比别人好，而不是想要神被高举起来，这是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要认识他，要来对付他。我们里面得胜了，我们跟自己，我们就是圣灵得胜了，我们制服己心，那么我们成为真正的勇士，神真的在我们里面做王了，那我们一定会有平安的，是吧？那么我们跟什么都会就会和睦，但是呢常常我们这个里面就会很多的环境会把它激动出来，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从这个里面逃脱我们要远避这一种战斗的私欲，对自己对别人我们都要明白，让我们能够逃脱，不至于陷到无常常的征战，那就愁苦加增啊。那我们也真的觉得求主来怜悯啊，所以这一段我就先讲这样子好了哦。那我们再看四到这个十二节哦，如果我有漏再回来补充啊。四到十二节就是讲到那他们现在打仗了，对不对？打仗的时候呢，我刚才第三节忘了念啊，那个亚比亚呢率领挑选的兵400000摆阵，都是勇敢的勇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800000对亚比亚摆阵。我觉得我们这个翻译也很有意思，他有400000勇敢的勇士，这边呢他有大能的勇士，好像比你勇敢还厉害哦，勇敢的战士大家都很厉害，然后有800000，真的非常的悬殊。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你对着我，我也对着你来摆阵。那亚比亚呢他就站在这个喜马脸山上，就说耶罗波安啊和以色列众人啊要听我说。这个亚比亚呢也很特别，他要打战之前呢他就站在这个喜马脸，喜马脸就是双山的意思，双也是什么双背羊毛，他有双山的意思。他就站在这个山上呢来跟他们讲，其实我自己想想啊，这也是很奇迹的一件事啊，因为连他自己400000，对方800000，不就是120万吗？这次他开了一个120万的这个大会呀、啊，开了一个大会，我也不知道他的声音怎么能够传得这么远。总之呢，当时的亚比亚好像非常的意气填胸啊，觉得自己呢是非常的正气凛然啊，他就说他是对大家先就说明了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言约，言就是不废话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他就要叫大家受震动一下，因为这个言约是很严肃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言约啊，就是神所废的约，是人不能够毁坏的，而且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更加上呢就是亚比亚更仗着什么呢，就是神曾经对他的祖先大卫立了这个撒母耳下的第七章的这个约哦，所以他把这个言约一展出来啊，哇，大家都好像很震动。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太忙碌了，一天到晚跟这个争跟那个夺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忘记神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不改变的约，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但是我们真的常常离了他啊，我们真的是自己争来夺去啊。所以虽然那个亚比亚呢嘴巴是说了言约，但是他自己本身有没有真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往下看哦。第六节，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啊，他就说你这个耶罗波安就逞强啊来攻击 攻击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那个所罗伯安还又弱，不能抵挡他们。哇，就是说你叛国哎，你背弃神约，你很大的胆子哦啊，然后你真的是还来欺负啊，是不是？我父亲罗伯安那个时候还小啊，你还来欺负人啊啊，就是到底就觉得自己都是很对的哦。然后第八节呢，现在。哇，他现在就讲明白了，他有条有理的就在这个喜马连山上，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了这些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啊，牵一只公牛犊啊，七只公绵羊啊，把自己分别才就可以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嘛。所以第七到第九，他就是把耶罗波安啊，他这一切的背叛啊，讲得一清二楚，是吧？你现在还跟我摆正，是吧？第一个，你是有意的，你是故意的，你不是谁不小心的，你是心里面就是有计划的哦，你这样子来抗拒，然后你仗着人多，你仗着这个假神。是吧？然后那个你破坏神的殿，是不是？把那个什么亚伦的后裔啊都赶走，然后私立凡民做祭司啊，这完全都是亵渎神啊！哦，你弃了神的国，弃了神的殿，你弃了神自己，就把对方啊都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好，然后那个在第十节呢，至于我们呢，那这个亚比亚就说我们是怎样呢？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他是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说，神是我们的神，我们都很乖，都听话，没有离弃他。然后我们还有侍奉，我们的祭司呢，都是正牌的亚伦的后裔跟利未人，而且都很忠心，各尽其职，每天早晚都按这个燔祭啊，每香啊，桌子上摆陈设饼啊，灯啊都点起来，每晚也都点起来，因为啊，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然后最后十二呢，他就说率领我们的是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然后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争战，因你们必不能亨通。亚比亚呢，很有可能是想借着这一篇呢，他所讲的这些话呢，让这个耶罗波安啊，跟他这些以色列百姓啊，因此呢就降服，他想呢把他们的罪呢讲出来。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犯罪一定不会得胜的，很可能是想借着这一番话呢，就让他们呢不要再争了，就乖乖的把这个国家还给他们，归正啊，归给正统，那归给神。那我们也看出来，耶罗波安呢，在13、14节呢，根本都不听他讲什么，他根本就不理，他就开始军事行动。所以耶罗波安呢，他带的是80万啊，他根本就是想一举把这个亚比亚完全的剿灭。是吧？把他完全的剿灭，那这个今天呢，这个国家就完全归他了。所以他们都各有各的一个这个想法哦。所以他们真的是亚比亚的讲关于自己的话是真实的吗？他真的是这样吗？他有没有寻求呢？我们也没有看见哎，是吧？他已经是藐视了主的话，藐视先知的话，是不是？他也没有寻求。所以这样子相咬相吞呢，真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从这个历代志下14章，我们看见啊，就像每一章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五节，你看当时的耶路撒冷是怎么样？因为亚比亚只有3年嘛，对不对？他讲这个话，不管多久，就是3年之间的事情。那么可是你看，当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的时候。他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国犹大南国已经充满了什么偶像？你看第三节，有外邦神的坛，有丘坛，有柱像，有木偶，还有第五节，各城邑都有丘坛，还有日像。再往下看第十五章的16节，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在亚比亚做王的这3年，并没有像他自己从第10节到第12节所说的，亚比亚是很会把属灵的话搬出来。他的第一句言约也开得很好，第12节他也讲得很好啊，率领我们的是神，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好像属灵的这个字句哦，所以他在字句上呢，他是真的，他是讲到点了，但是呢，他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空洞的，因为这些偶像是实在的，是时代的证据，他也无可推诿，是吧？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知道他这一段话哦，其实呢，里面呢是有一个战斗的私欲，外面呢在讲一些属灵的话，因为他看不见他自己，他没有办法醒他自己。他完全看不见，因为他的根基是什么？喜马脸山，他是双山，他是双重标准，他对自己很松，对别人很严。而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神的训诲法则为标准，我们要以神的训诲跟法则为标准，不是说你在一个应许的里面，你在一个侍奉的外表的里面，你就真的合标准啦。他的训诲跟法则是叫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的一切上面要去遵行的，不单单是要有在圣殿的一些服事，不单是要有这些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他可能圣殿是有服事，我们也无从查考，但是可能是有，但是我们明明的知道他圣殿的外面全都是偶像，所以侍奉是一套，实际生活是一套。所以为什么列王记上十五章给他的总结是他的心不效法大卫诚诚实实顺服他的神，他的心没有诚实的顺服神，他只是因为他里面的欲望是要把这个国家统一变成原来的这个大的荣耀的国家，所以他就把神的话语做了一篇讲章。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不论是讲道的人，不论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这样，当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跑到喜马连山，只会去在想我们是信耶稣啦，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而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当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巴不得借这个挫折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里面，回到他的言约，真的做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真的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来投靠他，而不是拿他来利用它来支持我们所要的东西。我觉得喜马连山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所以真的很可惜，是吧？他就认为，所以他就控告这个北国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思想，是吧？大卫王以前受到扫罗的逼迫对付的时候，他是怎样的遵守神的爱道啊？他是怎样的来顺服神、依靠神啊？失败的时候就转向神，然后后来直到神自己去击打扫罗。他才按照神的时候让神的国度显明，让神来做这个以色列国的王。那我们也想到了，就是我在这个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喜马脸山的宣告啊，我们他当然他把这个金牛犊的罪是讲得很透彻，是吧？但是在这个喜马脸山呢，我们真的没有看见十字架，是吧？他真的没有完全没有对付自己，是吧？只会看别人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一个这一个血气的里面，这一个战斗在我们老旧人里面的那个战斗的私欲里面能够完全的来出来。我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因为这一个分裂呢是有神的许可，这个分裂是有神的许可，因为神实在知道这个北国那个以色列人内心的光景，所以他许可这个分裂。而最后的合一呢，是在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他会做成，那就是当他们都归向神，他们都仰望他们手所扎的，那就是从这个历史带到现在以赛亚第二章就讲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灵都要流归这山。神的心意是说他被高举，真正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被高举起来，万民就会流归。因为现在我们面临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亲戚的关系，甚至于我们神的家，我们都面临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神的心意是要他的圣被高举， 这样子这万民就会流归他的山，就是有真正敬拜他的中心，大家都会流归，许多国民都会前往，说来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在这些当中让我们深深的明白，唯有他的训诲，他的言语高过一切的时候，不是只有在字句上，不是只有在外表一个近前的外貌，而是当我们真的都苦透炼净，我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归向他的话语，那个时候人就会往神这里流归，他会做成合一，他会断定是非，他会把刀啊枪啊都把它废掉，那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做成，以色列家是要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才经历，而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都要来经历，让我们来向他把我们的喜马脸山放下来，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觉得被欺负，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觉得怎么样，我们要把，或者是我们有多少的恩赐多么的了不起，我们的侍奉多么的顶呱呱，我们都要放下来，让他的话语，让他一切的教导高过一切。那这其实真的那边对过去就是保罗他的作为，也就是长老四合物的一个侍奉。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先往下看哦。好，所以我就写了三句啊，彼此摆正非出于神，神的心并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刚才我把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也念了。其实约书亚呢，即在进耶路撒冷，在进这个迦南美地之后呢，他是在这个以巴路山，就是宣布律法，要让百姓啊蒙福，看重主的话。还有一个约坦，我们也记得是吧？他也曾经跑到基利山，因为当时呢，他遭到呢他一个兄弟啊，是吧？跟这个事件人联络呢，把他全家的都杀光了嘛，就是忘了这个基甸的恩典啊。那约坦那个时候呢，他就跑到这个基利新山呢，呼吁众人，是不是用了很美的比喻告诉他们，叫他们要行善，要善待基甸的家人哦，不能够再这样子。那么就可以不受咒诅，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呢，那真的行恶是一定会受咒诅的。所以他们真的像约书亚跟这个约坦，真的是把神的心意带出来，并没有这个血气相争。但是呢这一个那个亚比亚呢，他呢是站在这个喜马脸山呢，他呢这样子彼此摆正啊，真的不是出于神。所以多少时候我们会面临到这样，或许我们并不想要跟人家相争，可是人家对着你摆正，那这个时候求主救我们，让我们把我们里面的战斗的私欲不要被挑动起来。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激动起来，让我们真的在这种时候认识到自己里面也有战斗的私欲，让我们更加的把这个带到十字架面前，求主把它除掉，让我们能够远避纷争。还有那第二句我也写了，自称自夸掩盖己过，是吧？刚才我们也看见了，原来他这边有圣殿，那边站在喜马脸山，所以我有言约跟人家好像讲的振振有词，其实他里面有多少的偶像啊，他确实没有省察自己哦，没有看见自己的亏欠啊，所以这个就是喜马脸山啊，是吧？仗着自己外面殿中有侍奉，但是呢自己随外邦去，随己欲随情欲东西都看不见。还有再一个对点呢，就是讲到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呢，他领人归己，弃神必败，因为他呢完全就是有意的，他在这么大的恩典给他，他不知恩不感恩，他还想要怎么样大过神，神吩咐的事情他不肯，神说你如果好好遵行主的话，我一定会给你延续，但他不肯，他就想人家如果都到了那个南国去敬拜呢，就会不让他做王了，所以他就一个计谋，他就著作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摆在伯特利，一个摆在蛋，然后告诉他们，哎呀，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啊，我最体恤你们啊，你们啊去到耶路撒冷太累啦，那么远，不用了啦，就在我这里就好啦，我这里很方便，你看都一样一样都一样，其实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是完全为了巩固他的王权，巩固他的统治，满足他里面的野心哎。所以这个金牛犊呢，你弃神啊，一定必败，神不是好像愿意 两边彼此相咬相吞啊，是吧？但是这个分裂是神许可的，神有很极深的心思。借着这一章从13到22，我也有一点点的体会，我也很震动。所以神他虽然是让他们分裂，但是不是叫他们这样彼此相咬相吞，乃是要叫他们两边都能够在各种环境当中学习，最后一同归向神，然后神在主里面合一，两根杖在主神的手里面合一。所以他做这个，但是你今天把你分裂了，你耶罗波安却是离弃神，那神必定离弃那些离弃他的人。耶罗波安起先也是神高的，起先也算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离弃了神，神必离弃他。在列王记上14章就讲到，神一定要击打，是不是？耶罗波安一定会败落，他的这个全家都会败落，一定会。那当时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很立刻看见这个记载，原来记载就是在历代志下13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耶罗波安到底怎么被神击打的，神的预言怎么应验的。所以真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随便服侍神，不按照那个天上属天样式、山上样式啊，我们靠自己的人手人工，靠金钱、靠势力、靠才能、靠人情、靠人爱拉同结党，是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啊，你这个人也可以来服侍，那个人也可以来干嘛干嘛，只要热闹一团就可以了啊，人都来归我就行了，都来拥护我，都来我这里就行了。神一定会弃绝的，神一定会显明的。其实我们后来看见耶罗波安是被神攻击而死的，他并不是在战场上，他是怎么样啊？在20节我们可以先念一下，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耶和华攻击他，这是出于神亲自的攻击啊、哦！所以真的是求主来怜悯啊、哦！好，这是我们4到12节，我们有三段啊、哦，三个对点，三个点。好，13到19，那我们来看这个战争的开始了啊、哦。那耶罗波安呢也不听，他就在犹大人的后头，他想你讲你的，是不是？我呢现在就开始布局，他就要前面后面两面夹攻。那犹太人回头观看，哇，前面后面都有敌兵。这个时候犹大人啊，他们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犹大人就呐喊三件事：向神求助，祭司吹号，因为祭司在民数记第10章第9节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他们这个祭司一定要吹号，那么就是等于是叫神，然后神呢就会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犹大人呢，就是有在宣战嘛，就是他们怎么样啊，就有信心的这个大声喊叫啊，好、哦，他这个不是害怕哦，他这个是宣战的一个夸胜啊，就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其实这个真的不是神所喜欢的哦，因为弟兄彼此相咬相吞，不论是什么，神都不喜悦的。可是既然两边都这么的定义，神就任凭这个神就使他们失败，这个使的意思是击打，神就去打这个耶罗波安，这个80万，你40万怎么去对80万呢？但是是神干预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亚比亚所讲的这篇道很了不起，乃是他们的呼求，乃是那个动作。所以不论我们讲多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投靠神？所以这边真的给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犹太人都很糟糕很糟糕，都是不对，他们所做的真的都不对，但是当他们有急难的时候，这个犹大人竟然来依靠神了，神就要帮助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神帮助他，使得北国失败，神希望南国跟北国都明白胜败在于神，巴不得胜的来归向神，失败的也来归向神。这就是神真正的一个心意，对那种任凭的，神只好用这种方法，希望惨痛的教训使他们能够归回，放弃偶像，希望得胜使他们知道要来感恩于神，亲近于神，真正的把偶像丢掉。所以在这场当中呢，16节呢继续念啊、哦，以色列人就在犹大人面前逃跑了，神就把他们交在犹太人手里啦，是不是？这还不是敌人呢、哎，这是弟兄姐妹之间呢、哎，啊、哦，但是神是不喜悦，但是没有办法，是吧？就教导他们一些功课。那亚比亚呢，跟他的军队就大大的杀戮了，哇，以色列人扑倒死亡的精兵50万人，你想想多可怕！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为什么？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回来了。神要的是这个，不要再去立新神了， 我们列祖的神，我们长辈把纯正道理教导给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辈，我们这些宣教士，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一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的神。所以不要再去找新神，不要再去找别神，依靠列祖的神，这才叫做真正的正统。他们真正依靠了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然后亚比亚还追赶是吧耶罗波安，攻取了他几座城，有三座城，还有三座城的郊野的阵势哦。其中第一个就是伯特利，你有金牛犊，你是拜金牛犊的地方被打下来，你这个金牛犊能够做什么用呢？所以是拜的一大土地了，是不是？那二十，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了，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如果我们真的来离弃神，刚硬不肯悔改，你离弃神，神一定要攻击的。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一个受警戒。亚比亚虽然不好，但是当他肯真的来呼求神的时候，神竟然会怜悯他。这就是神说他怜悯，不是因为他做得好，是因为神应许了大卫的言约，然后神来怜悯。所以不论是亚比亚，不论是耶罗波安，都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他们还是在自己战斗的私欲里面苟延残喘。那这个二十节呢，就是说耶罗波安是什么？神的审判临到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这一等人。神一直给他机会，给他活了十八年，是吧？耶罗波安活了十八年，他就是不肯悔改，最后神的审判临到。这还是神借着这个临到，希望拜金牛犊的要悔改，对不对？那亚比亚呢，却渐渐强盛了。其实亚比亚在世，亚比亚是比耶罗波安早死啊，因为他在做王三年嘛，那么做王三年嘛，那所以呢，应该是。他先归天呐、啊，是吧？他先去世啊，但是这个写法呢，就是这个历代之下的作者故意这么写出来的，让我们看，就是说虽然两边都不好，可是依靠神跟离弃神的不同的结局，为的是什么？不是叫我们来利用神，为的是叫我们什么？回转，要我们回转。神愿意恶人回转，只要我现在回转。那亚比亚可惜的是什么呢？他渐渐强盛啊，他也是非兵多，也是看出来他渐渐强盛了，还是没有回到主自己的话语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渐渐强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对神的一个感恩献祭，也没有归向神，都没有。所以他是一时的得胜强盛，却是没有真正修复他跟神的关系，所以犹大国没有复兴，所以更谈不上合一、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两边都没有明白这个功课、所以13到22我就一起报了、难中求神，靠神得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论我们自己的光景怎么样，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都不要放弃，一定要呼求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从急难当中过来之后，求主给我们不要忘恩、所以最后一个点就是靠神强盛，靠己败落，是两个对点，两边就是在最后一段就是对比，自己本身都有对比，是吧？一个路是他都不好，可是他靠神；一个是他也不好，是吧？但是他靠自己，他不肯回头，所以一个是强盛，一个是败落、那么但是呢，很可惜啊，是不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亚比亚他还是偶像不除，他还是随从自己的肉体情欲生活、真的是因为他的心呢没有诚诚实实的顺服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神多么希望犹大人学到他们是靠了神能够得胜，那就一直来靠神嘛。那北国呢，这次失败了，连这个金牛犊的伯特利这个城，他在那里拜，他拜的要命，结果都被夺走了，那你要赶快把偶像丢掉吧。可惜他们都没有哦。所以真的求主让我们呢，最主要是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战斗的私欲，让我们不要再顺从我们里面战斗的私欲，一天到晚虽然是神的子民，可是我们还在那里血气相争，让我们不要再明争暗斗，也不要再争强斗胜。好，那边我们来看保罗是怎样带领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一个哥林多的教会呢。好， 哥林多的教会也是里面是不和啊，纷争啊，结党啊，哦，那我们来看见保罗在这边是带领他们呢，要追求这个爱，那他自己本身是个榜样。我们先看一到四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所以一边呢就是血气相争，一边是爱心相助。血气相争是为自己，为自己里面要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哎呦，你不应该给我们分开啊，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但神早就讲了，这个是出于他，是有原因的，就要以神为事，就要顺服。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你要爱心相助吗？你一定要舍己，你一定要制服自己里面的那个战斗的私欲，不再为自己这个战斗的私欲去那里打拼，不论在地上、世上或者是在教内，我们都要把这个放下，那么我们才有办法行得出这一个相助的这个实际来。哦，那边是供给圣徒，因为当时呢，这个是保罗讲到鼓励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要为圣徒捐钱，这个捐钱是奉献的意思。这些圣徒就是为了主的名受苦，非常的困苦的。当时我们在这个罗马书啊，还有这个罗马书都有看见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也都有讲到，他们在希伯来书也都有讲到啊，他们这些受苦哎，因为当时为了主的名啊，受了很多的逼迫，真的都变穷了。他们当中真的个个都为主在受苦。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有很多，最近看见这个苏丹的教会受尽逼迫，不给他们水，不给他们物资，不给任何。如果他们要的话，他们想要有一点东西，除非放弃信仰，归向这个穆斯林，所以他们就忍受饥饿，甚至于呢，就去吃这些动物所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没有办法，真的是沙漠地啊，没水没什么的。所以现在真的还有很多的圣徒在为主受苦，所以保罗带领一个哥林多的教会，从眼睛盯在这些属灵人，盯在你我的恩赐比大比小，让他们能够心眼打开，整个转向神所关心的，就是为主受苦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名牌的讲员，不一定是灵性很好的，可能只是刚刚信主或怎么样，但他们是主内的肢体，他们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在受苦。为这些人要有预备，要关心，而且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他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你这个是你要一个火热的关心，你要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关心，你要供给他们。这些人他们从来不认识，在很远，一个在哥林多，一个在耶路撒冷，从来都不认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看见。我们肯不肯？你为这种人捐钱，政府不会标榜你，社会也不会标榜你。因为如果说在这个教外很多这些困苦啊，孤儿啊，很多困苦啊，什么风灾啊，水灾啊，难民啊什么的，各个国家都会关心，很多的关心。但是对于教会，属神的教会，走窄路的，与世分别为圣的，受逼迫的教会，是没有人会去关心他的。甚至于如果他们现在去关心他，很可能也会受到逼迫啊，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受逼迫啊。所以教内的困苦人，我们真的是必须主内的肢体来关心。你不可能把教会的问题叫外邦人来关心，他们不会的，他们只会嘲笑。所以保罗讲的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对了，是不是？那我们真的能够止住纷争，让我们真的来明白有多少多少的主内的肢体，他们在物质上。所以老约翰也说了，你不能够，是吧？你说有爱心，爱心，你不能够看见了，是吧？你这个爱只是在这个嘴巴上，没有在这个行为跟诚实上来。他说，我们呢，你在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你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哥林多教会觉得自己很爱主啊，我们你看我们这么有恩赐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看见，你知道了。有肢体们在受苦，你塞住，你就不去联系他，那你怎么可能爱神呢？所以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这一个不是社会福音，不是叫我们做很多的啊，送这些物资啊，给这些可怜的孤儿啊，寡，不是这些。他讲的特别的明白，就是为主受苦的，那些困苦的，所以这些要做。而且他说你要怎么做啊？他已经吩咐了，保罗早就吩咐了，是吧？就是说加拉太的教会啊，在那个马其顿的教会，他们都这么做，大家都同心合意。保罗借着这个善行啊，联络众教会，把外邦教会联络起来，把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教会也联络起来。唯有在真理跟爱心，我们才会同归于一，我们才会联络整齐。我们必须有爱心的实际，这就是保罗。所以对那种自高自大，仗着自己会讲方言啊，泡灵恩啊，会讲这些人，你知道对他最好的一个灵性的方法就是什么？你实实在在去关心那一些困苦的弟兄姐妹，这才太重要了。而且他每逢你要有这一个心，你的心要转过来，不要只盯在这些属灵人怎么样怎么样，要转过来，或自己怎么怎么属灵，你转过来，真正属灵就是听主的话，要谦卑，要去帮助，要去留恩典，成为流通的管道，你整个转过来，这才是十字架的路。因为你要捐给别人，你要有所牺牲的。你自己如果享受了，享受这么多，你哪有什么东西给别人啊？你今天有十块钱，你享受了十块钱，你哪有一块钱给别人呢？所以问道要奉献给圣徒，还不只是说奉献给这些教会啊，十一奉献，在十一奉献还要加上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真的是就是爱神爱人舍己哎。哦，那他说你要每逢哎，不是只做一次哎，你要有预备哎。所以我们要听保罗的话，才会好好的预备啊。那你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主日啊，每一个主日啊，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每个礼拜发薪水，你拿了你自己的薪水是吧？你就要流出来，你一拿到你就要流出来，是吧？你因为你是一个奉献的心。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得更清楚，先把自己献给神，这些一切也都献给神，然后这个自己献给神，钱也献给神，然后这个钱才经由使徒的手，或者是经由怎么样，你知道了，放在弟兄姐妹的手，放在宣教士的手，放在福音机构的手，那本教会，所以这个次序是吧？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才是我们然后是肢体，然后是自己，对，那当然这是奉献的一个次序，就是你先想到的时候就先感谢主，是不是？然后呢你想到肢体的需要，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差会或者是宣教士，然后还有你自己。那当然在你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你赚来的钱你这十一先拿出来，是不是？然后你其他你自己的家人也要顾啊，所以你自己的家人要顾好，那不是奢华宴乐。等一下后面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实体饭，你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活顾好，基基本本的弄好，然后你一切所需神也会给你，然后你就非常留意神的事情，亲戚朋友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这就是关心神的国。那你这个事情放在心里，你常常就要想我有没有机会，所以我要把它这个钱收起来。我们最简单就是拿一个信封啊，是吧？如果你是现金或者是什么，反正你就折合起来，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是银行收进来的，或者你现金收进来，总之你就把这个十一就赶快先拿出来，有的呢就赶快就放在教会，有一些其他的爱心的感动呢，你可以先自己收起来，等到保罗来的时候，等到这个来的时候呢，你就赶快给，而不是现凑，现凑就怎么样，好像施舍，好像乞丐啊，我走过去他跟我要，哎，几个零钱丢下去，不是这种心。给圣徒捐钱是一个奉献，很神圣的，不是施舍，收到的人也是从神而来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是故意去懒惰哦，乃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被这个环境逼迫，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要爱心相助，我们要供给这个圣徒哎，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懂，就是很想懂圣经啊，然后会祷告啊什么的，我们很忽略这种彼此的爱心的相助。那后来呢，感谢主在恩典里面就教导我们怎样子的彼此代祷，从代祷当中，从为各方面祷告当中，我们就开始会留意清哪边有需要，你祷告当中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明白，然后神就会给你，让你明白这是个机会，你可以做。所以我这次也很感动哎，我们今年在西南家有这个聚集，大家都祷告，哇，西南家聚集怎么样？怎么祷告？真的很感谢主，我们祷告也是一个帮助，对不对？但是我更是没有想到哎，在我们欧洲竟然有肢体会把他们的爱变成款项送到西南家去， 所以这次新南加的开会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根基已经不同了，是有爱神，有大家把自己最爱的献上，也有很多众肢体的摆上，所以已经是一个摩利亚山了。所以我这次很感动，我觉得在为了新南加祷告的时候，这次聚集祷告的时候，我对不起，我们不是着重感觉，可是我真是体会到一个发光呢。这个灯台亮起来，因为肢体的爱送过去，那个负责的姐妹真是感动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形容了。他后来这个阿姨，她也到了这个卡拉奇，她在那里就蒙光照。她已经81岁，她就想到神呼召她去印度，她早就放弃，看环境看人，她早就放弃。在那里她认罪痛哭悔改，神给她预备了很多，然后她这个经费上感谢主，欧洲又有肢体立刻奉献要支持去印度的宣教。我觉得这一些我都觉得很震动，很震动。所以我们真正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制服我们里面的私欲，是不是？把我们里面为自己拼命想要保留啊，为小家安排，我们要制服这个，而真的是得胜了以后，我们能够把这个流出去，更多的为神的国度有需要的地方来摆上。非常感恩墨西哥的这个传道，他去了新南加一趟，他也看见了，他就说他虽然现在忙不能够上这个马可楼平台，但是他很愿意支持一个，他自己也是个传道人嘛。当然不是新南加有需要，不是这个经济的需要，请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当我们真的一个心是很想自己成为一个管道的时候，你要做预备，按照保罗的预备，那你就能够抓住机会做美事。玛利亚他就是这样子，他做了刘义清，他做了美事，倒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这个捐给圣徒其实就是放在主的身上。还有一个姐妹我也很震动，她这个姐妹是特别喜欢捐献给圣徒，她每个礼拜拿了这个薪水，她就拿一张钞票就放在她的口袋里。其实她是每个礼拜她都拿一张钞票放在口袋里，她用别针别好，为什么你知道？她怕她一下太激动了就随便乱奉献，所以她别好是为了让自己多祷告。他到了教会，他今天的目的就是不是空空的来敬拜，他就是希望有一个机会给他能够把这个留给一个需要的地方或者是人。所以他去敬拜的时候他就很留意，他每个礼拜呢就是巴不得这个钱就能够流出去，而且他说他每次流出去神立刻都是加倍的还给他。当然我们不是这个功利主义哦，当他这么做的时候真的很奇妙，他就能够听见他是一个用人，是人家家里面打扫卫生的佣人，他就怎么样供养神学生，他开安提阿的门。我们在越南在圣彼得堡就是借着他培养出来的神学生，他根本都没有看见过他们。很感谢主，就是借着他这样的奉献呢，把我们带去，而且把圣彼得堡的小邻居也牵出来，是不是现在在我们神家来服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奉献不一定说我们今生看得到果效，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所以就借着这些善行我们会联络起来。这是我觉得保罗真的是太宝贝的一个工人了哦。所以这我就稍微讲一下。所以爱心相助供给这个圣徒，罗马书12章13节，约翰还有箴言22章16节都是告诉我们，你要捐给这个困苦的人啊，你不要送礼物给有钱的人啊，你越送给礼物给有钱的人，越送越穷。当然有时候我们不只是物质上，也勉励我们要在属灵上要来帮助，是不是？真的在属灵上我们要好好的预备，也能够来随时的来帮助别人，给人家洗脚。所以那边真的告诉我们，这边保罗就带领那边，你居高位你为自己，这边怎么样，我们蒙召我们要关心穷苦受苦的圣徒，那边是常常为己血气征战，这边是我们怎样预备好行善呢？如果我们一天到我们里面在这边跟人家比大比小，你怎么能够预备好去行善呢？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一定要得胜，是吧？那我们就会常常会听见，你常常听见，你会常常感动，而不是被这个战斗的私欲激动，你就会被感动，你就会能够一直有机会行善，你就结果累累。好，第5到第9，我们来看保罗他对他的然后他送这个捐资也要光明，是不是？要光明，要圣洁啊，他尊重教会啊，你们打推荐谁不可以随便的，是吧？不要公私不分，都要好好的保护好，把它送过去，好像那个真的都要很谨慎的啊，好像他们那个以斯拉他们把圣器皿带回来的时候都要很谨慎的，一丝不苟的。 好，那然后保罗就说呢，若我该去，我也该去呢，我也可以跟他们同去，那就是他尊重教会啊、教会举荐谁就谁，所以这些都是很美的，很美的一个角中哎哦。然后那个第五呢，到第九呢，就是保罗的行程，他就说我现在要从马其顿经过，他其实他在以弗所啊，经过了呢，从马其顿经过，我就到你们那里去啊，或者呢跟你们同住一段时间，或者呢也过冬，那也差不多可能有两三个月哦。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所以保罗就是表明我的行程，告诉你们我真的对你们没有嫌隙。当然后来他行程有改变，为的是什么？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益处，希望他们悔改。结果呢，这些假先知呢，假使徒呢，又来批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有说明啊。总之呢，我们看见保罗呢，他的行程也不是随便的，他有计划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做外邦使徒嘛。那第七呢，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若主若许我，我就指望跟你们同住几日，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因为他的行程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在那里呢，给他开了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是不是因为那边人多啊，所以保罗就留在那里啊，果效大就留在那里啊？不是哎，那边是有大门开了，可是你知道犯罪的人也多哎，他不是因为人果效大他留在那里哎，他是因为那边是有神的旨意哎，他在那边必须征战到底哎，他天天在以弗所，天天冒死，天时刻冒险哎，他尽心竭力哎，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哎，所以你看看保罗，他为工作怎样的迫切，教会这边有问题，他是两面做工哎。这边教会建立起来了有问题，他要赶快来牧养，那一边合场上以弗所大大的属灵的征战，他必须在那里怎么样靠主得胜。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真的是跟野兽斗争啊，是不是那个偶像庙的这个征战多么的激烈呀、啊？是不是他要等啊，在那里把工作做完啊，这个圣灵做工啊，那里能够有一个大的复兴啊，是吧？他宝贝在哪里？第七节，主若许我，这个许是什么意思？这个许就是说主如果要我转身，我就立刻掉头，主如果要我往前，我就立刻往前。这个许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四活物工人，他完全活物的灵在轮中，完全随灵调度。他知道神呼召他是外邦使徒，他就是不住的往前，不住的往前，不住的要扩张。这边做完再马不停蹄的寻求再往前。但是任何时候主叫他怎么样，他都愿意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脚踪哎，这就是山上样式哎。不是只有自己的想法把神排到一边，好像金牛犊的工作，我们坐下来商量，然后我们钱这样安排好就这样了。圣灵在哪里？主的带领在哪里？民数记第九章22节23节，当时神带领以色列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逾节羊羔，然后他们吃了无酵饼之后，他们受了割礼，然后神呢就告诉他们，从此以后引领他们的就是神，原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这多么难啊，一个帐幕要拆都不知道要拆多久，要再搭不知道要搭多久，两天就两天，这个帐幕刚刚搭上去马上又要拔起来就走，如果是一个月就一个月，如果是一年就一年，没有自己的意思，因为这条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唯有云柱火柱云彩带领我们，唯有紧跟着主，他们遵耶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华吩咐摩西的。所以这就是山上，不但摩西这样，摩西也这样子带领百姓，让神完全来率领他的百姓，这是神最可慕的事情。所以神在现在就在寻找，感谢主，保罗他能够自己这样也带领教会要学习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不住的寻求，不住的等候，我们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一段一段我们要怎么走，神都有安排，都有计划，我们不要掉队，我们不要跟神背道而驰，好像耶罗波安这样背道而驰，一定要走自己外邦造偶像自己心中牛犊的路。我们有牛犊，我们心中心蒙子油，有偶像我们就看不见原彩，我们就不知道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在环境里面会跟人斗，会怨天尤人。其实神爱我们，借着许多环境让我们跟上他，跟他走，对，使我们向他而活，我们就活了。所以工人是活物，教会才会是活的、哦、所以真的我们要定睛，保罗自己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他知道在以弗所有工作是有宽大功效的门，因为他遵守主的道，所以神所就像那个启示录第三章，是吧？你有一点点力量遵守主的道，神就给你敞开一个门，因为钥匙在神那里，就给你敞开这个门，没有人能够关上。 保罗不怕人反对啊，因为他很知道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你哪里有神的旨意，哪里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是什么？难中遵旨，神开大门。难中遵旨，神开大门，结果累累耶。保罗是在做属灵征战耶，对。所以张仪就是说，你不要看反对的人多，你要看神有没有给你开门呐、啊。这才是安提阿的工人啊。安提阿工人不是说啊、哦，都给我讲台摆好了，我上去跳一个舞，我唱一个诗，我讲一个道，在喜马脸山这么样讲一讲，东凑凑那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安提阿工人就是什么，我只看神所开的门，这个门哪怕是一个缝，我也要去。反对的他不看啊，如果我是犯罪作恶，人家反对我，我要悔改。如果不是，是为了这个属灵征战，那我们要看的是他所开的门，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的灰心啊。我们现在我们神家就是太多的灰心，对，一开口都是灰心，我们忽略了主的话，忽略了神的旨意，忽略了神的作为，所以让我们重新转过来，对，我们在难中遵旨，神一定开大门，我们会结果累累的。这个路一直是逆流而上的，这个路一直就是弯路跟窄路，十字架的路的，是乘风破浪的路哎，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哎。保罗两面作战哎，是不是？那边是血气啊，根本不是出于神，是吧？而这里呢，神给你开门。再来十到十二节，他就讲到同工是吧？他要派提摩太过去，他就嘱咐哥林多教会，你不要让他害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从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了机会他必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对同工他是怎么的爱，提摩太他就告诉教会替他做见证，你不要小看，但是叫教会呢不要让他害怕，因为他是有见证的，他是劳力做主的工啊。我们做主的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人家做主的工很容易啊，没有看见他劳力的那一面啊。最近有一个支持工讲，那我真的累都累死啦，我好像真的是，我就觉得他太辛苦了。我们以为他很会讲道很容易，其实他多么的劳苦啊，是不是？都有牺牲的啊，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牺牲啊。要做主的工是要有力的啊，要劳力的啊，劳力的农夫才能够先得早啊。殷勤啊，夏天你睡觉你就怎么能够有收获了、啊、哦，所以是要劳力的。他真的是做主的工，主的工是什么工？他不是做别的工，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在做主的工，就不要怕。那他对提摩太就告诉他，提摩太你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你要努力，你要在信心、清洁、行为、爱心方面都要做榜样。亚波罗是他们这个哥林多纷争的人物之一，是不是？弟兄姐妹围绕着他，彼得还有保罗在那边转，那保罗一点都没有嫌弃，他非常的宽广，是不是？他想亚波罗既然他们喜欢，亚波罗去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也知道亚波罗没有领人归己的心，他就再三的劝，尽力的把那边的需要、那边的光景不断的告诉他。亚波罗这个时候不去，他绝不去，因为亚波罗知道他这时候去没有益处，他们崇拜他，他去干什么，是不是？所以感谢主，神仆人的脚中的何等的宝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像这次去贝尔格莱德，我真的再三我都不想劝了两三个月，最后那没有办法，是不是？我不能够勉强人啊。所以我们真的也是看见保罗他怎么样推荐同工，真诚无己啊。那一边呢，自称自夸，遮盖己过，他完全没有自己，那边是自夸，这边是真诚，是吧？所以看见保罗他是忠心的，满了神的爱，多么的关心，多么的迫切，他不是在自己在那边调兵遣将啊，他真的是怎么样迫切的需要要把哥林多教会挽回，尽量想办法，是同心的同工，有真理的同工，尽量去帮助大家，同心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真的是这么的宝贝，所以保罗才是真正的里面昼夜的祷告，油流通，烧香摆成设饼。这一边亚比亚讲说，我们有殿，我们献燔祭，我们烧香，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只是一个字句，一个外表。你看保罗在这边他是怎样子的警醒，怎样的祷告，怎样的摆，怎样的拨开，怎样的把自己献上，怎样的为教会迫切祷告，他才是真正的这样子去做的一个工人啊。他真的里面是 四活物长老功能啊，是不是？所以求主把我们的里面内心改变，让我们不是只着重外表，让我们不是只着重好像外面的一个形式，让我们从里面生命来做起。好，好，来13到20，我也把它写了一大段。那这边就是讲到保罗呢，13、14节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盼望，其实也是一贴两药。哥林多教会最需要的就在13、14节，有五个药，不要警醒，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凭爱心而做。13、14就是面对哥林多这样子的教会，保罗当他来侍奉主的时候，他知道神他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就讲了，你们恩赐全备，是吧？他也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非常相信，虽然现在他这么的不完美，这么的不听劝，但是神一定能。那保罗的心就什么？只要与他们有益的，他没有一句避讳不说。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警醒。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就是不警醒。主耶稣基督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他要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警醒榨油祷告，顺从神的旨意来祷告。今天我知道了，我不要内斗，我不要跟战斗的私欲，我如果不警醒的去祷告，他就是会出来的，他就是会让我们失败的。但是如果我肯警醒，主啊，我知道我要把这个制服，我做不到，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按着你的意思，不要按着我的意思，我们就要切切祷告，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不能再睡，而且沉沉的睡，睡得很深很深。我觉得自从这个疫情已经看出来，我们的灵性就是睡得深的像约拿一样，深到船底下面还在睡，根本都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仇敌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在上什么当也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眼目啊，我们的这个骄傲在我们里面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面对假师傅还有主耶稣带来，我们都好像一个睡着的人。所以今天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呢，真的我们现在一定要警醒。你看这个以斯帖，他就宫中的以斯帖跑起来啦，是不是？哈曼都已经定了日子了，他还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就让我们随随便便哦，你的那个小组那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拼命的去参加吧。到了一天，是不是？不论你男女老幼，baby 都把你杀光，因为不追求十字架与主同死啊，只着重外表的活动哎，是不是？那哈曼的诡计，以斯帖都不知道。后来他知道了，他就迫切祷告了，所以要警醒啊！我们真的要警醒啊！这个金牛犊这么迷惑人啊，现在是不是？用这个人情仁爱。不了解你真的就会被他的这些外表的善行来迷惑的，是吧？这么漂亮的金牛犊，这么劳苦啊，这么有爱心啊，岂知他是为自己，岂知他根本不是爱心帮助圣徒，他乃是爱心帮助财主，是吧？帮助他的偶像。所以我们要警醒哎！现在警悔快可证的都站在圣地哎，我们的讲台到底讲的是什么道呢？我们讲台真的是讲这一个圣洁合一的道吗？还是像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种道呢？所以我们要警醒，这个敌基督666早就已经是人的道理，早就用很多现在这一个这个教会里面所讲的是各式各样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要警醒，是不是？上次那些牧师不是也告诉我们吗？这个神的教会里面还有左派的，还有要赞成同性恋的，赞成堕胎的，是基督徒哎，为什么不警醒啊？体贴人的意思啊，迎合人心啊，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稳啊。所以今天我们这里要做智慧之子啊，我们要把书卷吃进去啊，不能再只是吃奶呀，要吃干粮啊。我们3章01节轮子，如果不自己好好去看，看了去做去祷告，我们也是吃奶耶，人家讲讲我们听听啊。我没有真正自己去看对照自己，然后去揣摩思想，变成我的生命，变成我的道路，变成我的祷告，我们还是个吃奶的。所以求主给我们真的彼此代祷鼓励。我也为我自己很迫切，觉得自己的灵性太就是沉睡一塌糊涂，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不能够，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起来，所以我们要站稳，我们不能再随异教之风飘来飘去，不能够像这些人我就这样，像那些人我又那样，要做大丈夫，要做精兵了，生命要长大起来了。 不能再做幼稚的孩童了，哥林多教会就是幼稚，比来比去，是不是？还要刚强哎，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不是像亚比亚跟耶罗波安一样背逆神，还要觉得自己是对的。再来呢，对人呢，就是其实不只是对人，我觉得一切的侍奉生活，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今天其实那一边就是告诉我们，当这些他们亚比亚这两个王都不好的时候，可是有哪个王可靠神，神就彰显出来，让他们明白，你要单单的真正的来把我当作神，我就叫得应，你呼求我就会帮助。这边保罗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一切所做都要凭爱神的心来做，这是敬虔的奥秘。那边是我们要这样真正的敬拜，这边就是敬虔的实意。一切敬拜也好，侍奉也好，我们的生活，我们跟家人，我们在职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凭爱神的心，凭爱神的心。因为你对你的偶像你很会凭爱心的，可是对那些你不喜欢的得罪你的，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神的爱，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两面正面的，我觉得也很重要。虽然对比是说我们不要里面血气增进啊，我们要爱心相助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什么？唯独他是神，一切都要凭爱神的心来做，才不会草木和解。好，所以这个我就写我们再继续念到二十节好了啊。那这个时候保罗又推荐了一家人，叫做史提反，是出手的果子，是他在哥林多那边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哎。然后这一家人很特别，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史提反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他们这一家人，这应该都是一家人哦，都到以弗所去找这个保罗。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因为他们这样子来服侍保罗呢，那照道理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去服侍，比如说当阿姨很需要，我们不能去，如果有别人去，我们是不是都很快乐啊？只要阿姨得到帮助，我们就快乐了，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就说，像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明显，好像很明显站在讲台上啊，到处去什么宣教或是什么，但是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啊？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呢？这样的人你要顺服他，这样的人你要敬重他。这种人他们是自发的，没有哥林多教会没有派他，也没有给他钱，也没有给他职位，也没有尊重他，明显就是没有尊重他们嘛。对，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太宝贝了，因为在那个老约翰他也说啊，是不是那个该有啊，是不是我很高兴啊？你这样子帮助这些圣徒往前行啊，对。因为在这个在这样个时代，你知道真的服侍圣徒接待，其实我们现在也变成是这样了，是不是？教会在受逼迫，我们怎样子去帮助他们，还有传道人在受逼迫，宣教士在受逼迫，我们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照顾呢？是不是？所以要接待，要服侍，是不是？只配得过神，你就帮助他们往前行。所以我在想，这一个家真的很宝贝，他们更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不但在物质上肉身上来服侍，巴不得好像我们恩典院也是服侍圣徒哎，我们更巴不得我们有油有粮有酒，像那天姐妹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有更多主的话、主的灵、主的爱、主的同在来服侍，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专以这个为念，我现在专以什么为念？这一家人是从最大到最小，全家人哎，整家人这样子的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们知道要服侍圣徒，你的家要开放，他们要来，很麻烦，你要很多牺牲的，你的生活习惯，你一切一切没有自己，你要能够这样全家服侍圣徒为念，你没有私生活，你无私，你完全要被打破，你没有一点点自己的空间，好像我们波兰家开会一样，是吧？你样样到大家都得彼此帮助，彼此那个什么，你没有一点自己的这个什么小小的空间，什么都没有，真的很宝贝呀，是不是？所以啊，保罗就把它讲出来。所以哥林多教会外面吵得很厉害，有一股清流，有一批清心爱主的人，默默的隐藏的在爱主，他们就是大丈夫，他们是真道站稳的，他们是刚强的，他们是凭爱心而做的，他们是警醒的，就是个例子。所以这个我就怎么写呢？所以我写两句，一个是领人归主，真道站稳，那边是什么？领人归己，你弃神你必败，你这个金牛犊，是你一定要失败，你没有在真道上扎根不警醒啊，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里面是幼稚哎， 那保罗这边呢，教养教会是活物，给他们要教会长大，长大肩负使命，完全的不同，是吧？把人完完全全领来归给主，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那边是为他自己，这五十万人是为耶罗波安死的，他将来怎么交账啊？他做了一个北国的王，他害死了五十万人，还要受审判的，领人归己，就是流无辜人的血，无形的就是杀人，他是战场上就真的死了，所以他将来有很大的一个审判要领到他，不但肉身神攻击他，将来很大的审判，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我们不可改样，不可从山上样式变成金牛肚。好，再一句，舍己行善，圣洁相连，是吧？所以我就写舍己行善，因为像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教会有一家人，你看，就这么一家人，哎，他们都打得不可开交，在那里显露，在那里不守次序，这一家人默默的在圣经上写下来，世世代代都在看，到那一日还要得赏赐，何等鲜明的对不同的对比啊！啊，所以这边要舍己行善，还有的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啊，19、20我就一起带进来，时间也不够了。圣洁相连，所以我们不但我们要彼此要我们彼此要亲热，爱不要虚假哦。真的有时候我们这种很虚假，只有外表，走了教会结束了回家，我也不为你祷告，还要批评论断一下，这不神不喜欢。我们要真正的诚诚实实的切实代祷，又要圣洁，不是有一种利用人家什么事情。哦，所以要圣洁相连，那边呢就是难中求神，靠神得胜，所以相辅相成，就是说当我们有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靠神，但是你不是只是一次工作一次什么来依靠神，我们生命上更要追求清心爱主，使我们信心爱心有根基，你不要只是有难才抓住主，是吧？他是一次靠神，这一家人是什么？专以服侍圣徒为念，那他们要不要靠神啊？他们是不住的求神，他们才会有不住的有供应摆出来，他们天天经历神的同在。你越服侍神啊，你越经历神的供应，真的很奇妙。哎呀，我真的觉得很这家人太宝贝了哦。家里有一个人不同心就接待不了，哎，有一个人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我想做我自己的事情，我都没有自己的空间了，就不行了。这家人多么的敬虔啊。好，21到24就是讲到，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在基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主必要来，恒在恩中。那边就是什么？靠，有两种选择，是吧？主一定要来，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呢？你靠神还是靠己呢？如果你靠神强盛，你还要恒在恩中，不要只有一时，要不然还是怎么样？亏欠神。主这么爱我们，亚比亚从来没想过，主竟然用盐约来带我们。这么大的爱临到我们，亚比亚有没有对神献上感恩过？都没有诶。所以真的主这么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来，为我们复活，完全不配的恩典给了我们，为我们尝了死味，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我们应当如何来爱他？22节的这个爱不是阿嘎培的那个爱，乃是一般的，就是一般人的感情。所以保罗就是说，如果哪一个人不来爱主，你对主竟然会一点爱都没有，你是可做可足的。这么大的爱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总要有一点点爱他吧，是吧？所以他就说，你不爱主是可做，不是他来咒主人的意思哦，他乃是来提醒，他是发出一个感叹，心中一个感叹，主这么爱我们，我们要爱他呀，是不是？所以他的责备都是出于爱耶，这不是血气，不是自高，他体会神的心，他要教会蒙恩耶，而且他要看到众教会都在爱中建立长大，他是何等的宝贝耶，我真的觉得他太宝贝了，他实在是，所以主一定要来耶，求主帮助我们耶，一定要抓住机会来爱他。我们已经失去很多的机会，好，求主让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呢，能够来好好的来抓住机会来爱他，来报答他。你爱主就要爱下小子的一个，记得吗？你爱我们就要爱我这个小子的一个，所以让我们的爱不是很夸大很虚的，真的从一个一个来代祷，一个一个神感动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甚至于知道他们的物质上我们也愿意摆上，不是说人家穷了很要饭了我们才摆上，是不是？有时候人家确实有缺乏，神都会，我们都神都乐意我们去帮助的哦。 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最后真的能够效法玛利亚，也抓住最后的机会，也要羡慕主就要来了，我们要羡慕他的再来，要羡慕他，要爱慕他，好好的预备自己，在爱中建立，在爱中等候他。所以我写恒在爱中，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今天，叫我们不要增进，我们要紧紧站稳，凭爱心行事。那一边我们来看启示录，所以保罗真的是一个就像我们这边19章要念的，时间真的很不够了，19章第4节，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天上的侍奉，这24位长老跟四活物呢，从启示录第4章教会被提之后呢开始出现，所以对这个24个长老的这个解释呢也有很多的不同大约的大概有的说是某一种天使，那也有很多很纯正解经的认为呢这实在是被提的教会，给我们看见教会生命长大了，多完全重新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也是一个参考了总之呢给我们看见四活物我们就比较知道了是灵的活物，一个活的活出基督生命的这是一个天使，一种天使，也是告诉我们像因为神向以西结显现，也就是告诉他叫他有这种天上的侍奉，不要看地上的教会耶路撒冷被掳了在天上还有侍奉，要叫我们学习属天的侍奉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所以让我们现在就看见他们这样子俯伏敬拜，很宝贝在这里，他们重新可以俯伏敬拜侍奉做宝座的神。所以我是觉得真的他们身量长大成熟了，满了神的爱，忠心牧养主的羊群，他们的侍奉就是还有什么向神而活，他们就是在这个侍奉当中看见神把这个淫妇烧成烟了，看见神的话，看见神的审判，看见神的公义。所以今天不论是对付什么异端邪教，我们要把真理都扬起来，可是对付很多里面的内斗，有些时候我们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只管好好的服侍，我们只管看神给我们开那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我们只管好好的来行善捐书帮补带祷，是不是？我们不要写去跟他摆正，去跟他迎敌上魔鬼的当这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的箴言第10章讲到智慧之子跟这个愚昧之子他们的不同，是吧？一个是走公义，一个是呢就是走这个世上的钱财呀这些然后又是懒惰那个不懂得追求什么，体贴自己的肉体。那智慧之子呢就其实就等于是义人，所以1到2节呢就是智慧之子呢他是追求智慧和公义，所以使父欢喜，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宝贝。因为今天我看见这个四活物跟24个长老就是要讨神的欢喜，他们也以神为事，神乐的他们也乐，神把这个巴比伦给他烧成烟，他们就阿们阿们阿们很高兴，是吧？我心里就是要这个世界灭掉，我们才会爱你，就是你救了我们脱离了这个，然后你把这个迷惑拿掉了，人就会从这里出来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欢喜快乐，对爱神所爱恨神所恩，是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智慧的孩子敬畏神，就是要让父亲欢喜，我们就是要让神欢喜，我们就是要以神为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到底要讨谁喜欢。亚比亚可能他很想完成他爸爸的心愿，但是他爸爸所要的是不是神所要的？所以保罗就不一样了，保罗要的就是神所要的，虽然这么的苦，是不是？但是他所要的就是，所以保罗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不是？所以亚比亚他想要使他爸爸的心意完成，让他父亲高兴，结果他反而成为让神担忧的人了，是吧？所以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智慧之子，好好的受教，儿子就说要受教，然后我要对准要讨神喜欢。那这整篇就是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智慧人的路怎样讨神喜欢，他会追求爱，他会殷勤，他不是殷勤在世界上的事，他会对主的话，对祷告传福音，他殷勤，他分别为圣，他17节谨守训诲，以至于他的口变成一个贵重的口，他能够教养许多的人。教养就是什么？牧养。这个教养我查了一下，就是牧养，就是牧师的意思，他能够把许多人的灵魂归到大牧者这里来，安慰他们，劝勉他们，给他们走正路，把他们从嫉妒纷争把他们带出来，是吧？那一定是耶和华赐福，这个福不一定说你金钱各方面乃是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有世俗的忧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做一个智慧的孩子，在我们的口舌上，在爱心上，根基上，我们要追求完全，这样子我们不会挪移我们不要摇动， 好，总题都在这里哦。对不起，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哦。总之，我们要殷勤的预备。好，我们三章一节，刚强相爱，真道站稳，敬虔事主。好，那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我们来回应，来祷告。
我们的心现在的光景，还有没有很多那种战斗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总是要跟我们的命运来搏斗，总是要跟我们的环境来搏斗呢？还是我们真的想要顺从圣灵，致使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斗，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私欲，总是叫我们跟这个世界纠缠在一起，跟人纠缠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心被神的爱来制服，让我们会去关心神要我们所关心的那些为主受苦的圣徒，也帮助我们的心到底是以什么为念呢？主就要再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长老跟司活物真的摆在我们面前，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这样子侍奉啊，我们就是会做一个蒙福的。我们一起来倒空，我们一起来追求，求主给我们心里的殿能够重新修造起来，以神为敬拜中心，一切凭爱神的心而做。好，我们来回应祷告，请大家开麦。